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广播时段。今日系4月23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4月22号星期三。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联邦参议员呼吁制止反亚裔言行。疫情肆虐， G20 承诺确保全球粮食供应充足。英国首相暂返工作岗位，同川普谈话谈疫情。民调说三分之二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川普在白宫接见库默，长谈测试和联邦资助。美 FDA 批准首个家庭收集样本紧急测试。川普指我们知道中共病毒来源。美国务院表示正与台湾协调太平洋岛国应对武汉肺炎疫情。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21号，包括参议员沃纳在内的25名民主党籍参议员致函给川普总统，呼吁政府制止在疫情期间的反亚裔言行，说中共病毒和一个人的族裔无关。美国民权委员会、联邦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等机构亦都反对亚裔仇恨犯罪的急剧增加，表示严重关切。信中说，针对亚裔和亚太裔社区的种族言论和仇恨攻击是不公正的，这一类事件亦都令中共的宣传有机可乘，破坏我们的团结、国家利益和全球的领导地位。信中表示，这一场全球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一旦过去，美国将会重新审视导致病毒迅速由中国蔓延到全球的因素和决定，包括中国政府最初忽视疫情警告、打击吹哨人的过失。信件要求美国政府行政和立法部门的官员必须采取行动，制止反亚裔言论和仇恨犯罪行为。中共病毒疾病肆虐全球，联合国警告全球面临紧急饥饿的人口可能增加接近一倍。20国集团农业部长21号承诺将会确保全球粮食供应充足。部长都说将会一起努力确保所有人，包括最贫穷、最脆弱和流离失所的人，都能够取得充足、安全、负担得起和营养的食物。各国部长强调，防疫相关限制措施不应该对贸易和食物供应链引发不必要的壁垒。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星期二警告，中共病毒疾病对经济构成冲击，令到面临急性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可能由2019年的1亿3500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2亿6500万人。英国首相约翰逊逐渐走出感染中共病毒疾病的阴霾，星期二暂时返回工作岗位。约翰逊和川普总统通电话，讨论国际社会的疫情因应措施。官员表示约翰逊将会在跟着下来的几日和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对话，将会是3个星期以来首度和女王交谈。55岁的约翰逊病情最重的时候，曾经在深切治疗部观察几日。他的发言人表示，约翰逊仲未正式处理公务，仍然在伦敦近郊的乡间官邸薛克斯休养。外相南通文持续代理首相职务，22号在下议院的半虚拟会议上代首相回答问题。皮丘研究中心星期二发布的民调指出，大约66%的受访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睇法，创下皮丘自从2005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最高的水平。 调查仲发现，大约90%嘅美国人将中国嘅影响力同埋实力视为一种威胁，其中62%嘅人认为呢一个系主要威胁。皮丘中心呢一项调查由3月3日至到3月29日对1000名成人进行咗民意调查。由党派嚟睇，72%嘅共和党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而民主党人对中国持负面睇法嘅就有62%。此外，美国人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嘅信心亦处于历史低点。大约70%嘅受访者表示，对习近平喺国际事务中做正确嘅事冇信心。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默星期二喺白宫同川普举行咗富有成效嘅会晤。库默话：会议进行得好顺利，富有成果，最大嘅问题系测试。他说各州将会监管实验室，跟进确诊病例，追踪并且确定在哪里进行测试。联邦政府的作用是确保供应链，满足制造商需求。库默还表示，纽约州的目标是每日的测试量翻倍，由每日20000次增加到40000次。他还表示，川普总统在资助各州度过目前的财政危机问题上非常开放和理解，并且表示在跟住落嚟的立法中将会提及这个问题。星期二较早时候，川普的推文说他支持新的资金措施，并且在国会的$4500亿资助法案通过之后讨论下一个立法措施，以减轻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21日宣布了一项新的中共病毒诊断测试的紧急使用授权，准许患者在屋企收集自己的样本，然后将这些样本邮寄到实验室进行测试。FDA 专员史提芬·哈恩博士在声明中说，在整个大流行中， FDA 一直促进测试的开发，以确保患者能够获得准确的诊断信息，包括支持开发可靠和准确的家庭样本收集选项，包括家庭样本收集在内的测试。FDA 和 LabCorp 合作，以确保在屋企患者样本收集中显示的数据和在医生办公室、医院或者其他测试地点的收集样本一样安全和准确。川普总统21日在回答记者提问中方是不是会引用贸易协议天然灾害条款的时候，再提及他对中共的强硬态度无人可比。他说美中达成贸易协议，即将解决美中巨大贸易逆差问题之际，突然杀出一个隐形敌人，中共病毒引发全球大流行。他说我不知道那个隐形敌人由哪里来，但是我们知道他的来历。川普说对中共没有人比我强硬，无法保证他们会继续跟我们合作，但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将会终止合作，我们将会做比任何人都更好的事情。当被问到美国情报人员是不是说给他知中共病毒来自中共的实验室，川普说只能够回答你，他们讲了很多给我知。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美国正在同澳洲、新西兰、日本、台湾和其他理念相近的伙伴协调，为太平洋地区提供抗疫协助。截至4月17日为止，美国政府已经为太平洋国家抗击武汉疫情提供了超过$3200万的资金。美台之间针对协助太平洋岛国抗疫的协调，主要是针对医疗物资，例如口罩等方面的沟通和协调。官员说，台湾和澳洲以及新西兰等国家都对太平洋岛国的抗疫工作作出贡献，因此台湾要提供医疗物资之前，亦都会先被美方知道。彼此的协调一方面可以避免重复，其次亦都有助于优先顺序的安排。自从2019年9月基里巴斯和所罗门群岛和台湾断交转移承认中共之后，美国就一直注意台湾在太平洋剩下的4个邦交国的动态。川普总统最近签署生效的台北法的目的在于协助台湾巩固邦交。
星期二，密苏里州成为美国第一个对中共提出诉讼的州，该州要求中共对冠状病毒疫情的全球蔓延承担责任，并寻求赔偿，以弥补该病毒造成的巨大生命损失和经济动荡。请听报道。密苏里州星期二对中共提出起诉，要求中共为冠状病毒的全球大流行承担责任。起诉书说，中共当局的一场欺骗、隐瞒、渎职和不作为的骇人听闻的运动，导致了这个大流行病的爆发。在疫情最初爆发的关键几个星期内，中共当局欺骗公众，压制关键信息，逮捕举报人，在证据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仍然否认病毒人传人，摧毁重要的医学研究资料，允许数百万人暴露在病毒中，甚至囤积个人防护设备，造成了一场不必要的、本可阻止的全球大瘟疫。起诉书写道，中共反复的非法和不合理的行为和不作为，已经伤害并严重干扰了密苏里州大量居民的生活、健康和安全，摧毁了生命，破坏了密苏里州的公共秩序和经济。起诉书说，中共要对他们被全球包括密苏里州造成的巨大死亡、痛苦和经济损失负责，他们应该被追究责任。起诉书还说，密苏里州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中共政府所造成的病毒令世界上没有一个社区不受到影响。官员们说，密苏里州的诉讼案子在强调中共的哪些行为导致了疫情大流行。起诉书还指控中共囤积医务人员治疗冠状病毒患者所需要的个人保护设备，导致中国从一个个人保护设备净出口国变成一个净进口国。截至星期二上午，密苏里州已经有5963例中共病毒确诊病例，215起死亡案例。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埃里克·斯密特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密苏里州，病毒的影响是非常真实的，数以千人被感染，很多人死亡，很多家庭已临终的亲人分离，小企业正在关门，那些月光族正在为食饭而挣扎。据福克斯新闻独家报道，密苏里州官员们表示，冠状病毒除了带来健康影响外，还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一项估计显示，密苏里州为遏制病毒传播而实施的经济停摆措施已经令该州损失了大约440亿美元。美国国务院近日警告说，中共、俄罗斯和伊朗就新冠病毒疫情的问题正在发动针对美国的虚假信息战役，试图转变民众的不满情绪。请听报道。美国政治网站 Political 星期二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在一份未公开的报告中发出警告说，新冠病毒疫情发生后，中共、俄罗斯和伊朗加强配合，散布针对美国的虚假信息，也就是说病毒来自美军，是美国在利用生化武器达到政治目的的。这些虚假信息还包括中共、俄罗斯和伊朗的抗疫努力好过美国，美国的确诊病例超过了这三个国家的总和等。报告说，这三个国家的官方媒体和政府机关都散布了这些虚假的信息。俄罗斯国防部指出的阴谋论甚至指称，比尔·盖茨亦参与了病毒的制造。报告说，这三个国家这样做是对本国民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作出回应。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协调员加布里埃尔对 Political 网站说，今次健康危机开始在中国受到控制时，我们看到中共的确开始发动协同努力，试图重塑舆论。中共允许中国的社交媒体传播美国是病毒来源，散布美国是病毒来源的虚假信息。加布里埃尔说，中共政府的宣传既有防御亦有进攻。他说，我们同时看到北京方面利用其全球的媒体网络和驻海外的外交使团去释放有利于中共的宣传论调，对于民主国家对抗疫的方面提出越来越多的批评。网络舆论分析人士亦对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内容表示赞同。网络分析公司 Graphica 的首席研究员弗朗索瓦说，我们看到伊朗、中共和俄罗斯 都围绕2019新冠病毒的舆论集中展开公共外交和秘密战役，尤其指责美国对今次危机作出的回应，以及美国在地缘政治中目前发挥的作用。预测分析公司 Predata 研究员曼野说，这些虚假信息在网络上亦引发普遍关注。他领导的团队近期注意到网络用户对美国和中共对外援助的关注增加很多，他认为这些都与外国政府发动的虚假信息战役有关。
美国海军方面星期二表示，两艘美国军舰在南中国海执行自由航行任务。有消息说，美国军舰所处位置就在中国和马来西亚船只发生对峙的水域附近。请听报道。美国印太司令部女发言人尼可·史威格曼星期二表示，美国海军的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和邦克山号巡洋舰已经奉命前去南中国海。史威格曼说，我们继续保持在南中国海的存在，是不是要努力推动自由航行和自由飞行？这个是支撑印太地区安全和繁荣的国际原则。史威格曼说，美国支持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为确定自己经济利益所作出的努力。美国海军远征打击群司令海军少将弗雷德·海切对路透社说，他们的部队在今个星期和在南中国海的中国海军进行过沟通。海切海军少将在美利坚两栖攻击舰上说，我们同他们的所有沟通依然是安全和专业。美国印太司令部女发言人史威格曼没有提供美国军舰的具体位置，但是安全人士说，美国军舰就在海洋地质八号船和马来西亚石油公司的西卡佩拉钻井船的附近。上星期中共官方的地质考察船海洋地质八号被发现在马来西亚石油公司的一艘勘测船活动附近进行地质勘探。几个月前，这艘中共船只在越南近海和越南船只发生类似的对峙。路透社说，这个事件迫使美国向中共方面发出呼吁，停止在有争议水域进行这种欺凌行为。美方表示，北京这种挑衅行为对那里的游戏开发活动构成了威胁。美国国务院说，中共利用该地区国家都在这专心应对病毒大流行的时候对邻国进行威胁。越南、马来西亚和中国都声称拥有这个水域的主权。中共方面根据自己的九段线主张而声称拥有几乎全部南中国海的主权，但是这个九段线并没有得到周边国家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可。今个星期多间媒体消息传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因为心血管手术目前正生命垂危，即管实际情况外界不得而知，但情报人士指出，美国政府已经制定全面应对计划，以因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去世后可能发生的大规模人道危机。请听报道。多间媒体星期一20号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说，美国情报表明，北韩独裁者金正恩最近接受心血管手术后出现生命垂危。星期二，几位美国情报官员和 CNBC 说，金正恩可能会残废。不过根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给 NBC 新闻的一份声明中，他们确认金正恩目前正在助手陪同下去到省区旅行，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他健康不良。福克斯新闻21号报道指出，即管目前尚未确定金正恩的健康状况，但一位美国官员说，川普政府已经讨论金正恩去世后的应对计划。这位官员说，金正恩死后，北韩内部可能发生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数以百万计的人有可能面临饥饿困境，以及大量北韩难民涌入中国。星期一，一位情报人士同福克斯新闻讲，金正恩4月15号并没有参加祖父金日成的诞辰纪念活动，这个是北韩最重要的假期。有人推测当日他的健康状况就出现问题。消息人士说，白宫已经知道了有关金正恩健康状况的报道， 但仲未证实佢嘅病情。过去一段时间，川普同金正恩就朝鲜核计划嘅谈判一直停滞不前。一位消息人士披露，喺上一次川金峰会上，同金正恩接近嘅外国人士留意到佢嘅呼吸异常剧烈。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赖恩星期二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正在监视金正恩的动向。奥布赖恩说，就如大家所知，北韩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社会，我们正在密切监视这些相关报告。一些专家认为，如果金正恩过世，至少在过渡期间，他的妹妹金宇正将会出任领导人，或者由执政党精英集体领导。星期二，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近5000亿美元的企业援助法案，以加强薪资保护计划的实施。川普总统在推文中还预告了下一阶段的援助重点，包括各州和地方政府及基础建设的补助。请听报道。星期二4月21号，国会参议院通过加码援助企业法案，总计金额达4840亿美元。根据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办公室发布的文件，将近5000亿美元的救济法案将分配3100亿美元给薪水保护计划贷款项目，其中600亿美元保留给小型机构，另外的2500亿美元就不受限制。保留给小型贷款机构的600亿美元，大约50%分配给资产低于100亿美元的贷方，另一半就给资产在100亿至500亿美元之间的贷方。该法案还拨600亿美元用在经济损害灾难贷款计划，其中100亿美元将以直接补助的形式提供，另外750亿美元用于补助医院，以及250亿美元用在中共病毒检测。知情人士说，补助检测的资金中有110亿美元拨给各州政府，其他资金用在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和国立卫生研究院等机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星期二话给 CNN 知，对于小型企业额外的救济方案，他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白宫办公厅主任梅多斯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在星期一进行了彻夜协商，并且几乎每一项问题都达成了协议。为了对抗武汉肺炎在全球大流行，川普总统在3月份以来已经签署了3项经济援助法案，加上即将通过的这一项法案，美国援助计划已经投入近3万亿美元。星期二下午，川普总统发推文说，他敦促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薪资保护计划和医疗保健增强法案，为薪资保护、医院检测提供额外资金。川普在推文中还预告了下一个阶段的援助重点，会补助因为中共病毒而导致财政收入受损的州和地方政府，并加强道路、桥梁、隧道、宽频、餐馆、娱乐、体育等方面的建设和重建，以利地方经济能重新活络。
以下请收听由希望之声自由亚洲电台转播的新闻速递。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李文亮之后，又一名医生因谈论疫情被处分。一份落款为中共鄂东医疗集团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公文，4月20号通过网络流传出来。这个是一份有关黄埔石屎一家公立医院副院长余向东因批评当局防疫政策而被处分的通告。这份通告发出时间为4月1号。指余向东在网络平台上多次讥讽中共各级政府的戴口罩、居家隔离、封城等防疫措施，以及安徽支援黄石中药材等事项，诋毁国家防疫政策，攻击中医中药，引起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被给予记过处分，并免去鄂东医疗集团管理质量部主任同市中心医院副院长职务。 中西医结合是中共最高当局提出的防疫指令，因此成为各级政府一项政治任务。但很多前线医生指，当局提供的中医配方对抗疫没有任何效果，反而引发很多副作用。公开资料显示，华东医疗集团是黄石市一家官方企业，包括黄石市中心医院、市中医医院和市妇幼保健院三家机构。而向东除了在这个集团任职外，亦是网络上知名的医学科普作家，经营棒棒医生公号，拥有大量粉丝。有自媒体发文说，棒棒医生的微博已被清空，而向东遭处分令人联想在武汉吹哨人李文亮和发哨人艾芬。而且余向东在疫情爆发期间亦曾在前线冲锋陷阵，现在处分他令人有过河拆桥的感觉。文章还提到，盼盼医生曾经批评钟南山的氢氧疗法，亦曾指责当局不断变换的抗疫政策令必须建立在最佳证据基础上的临床决策体系崩溃。这些言论显然并无恶意，只是一个医生秉持专业的讨论和判断，处分通报中扣上的大拇指都不成立。另一家自媒体指出，对余向东的处分和对李文亮的处分本质上是一样的，那就是不允许医护人员进行专业的公开讨论，要将医学变成行政的婢女。在余向东之前，已有一个名为李清晨的医学科普作家被约谈，其公号文章已经删除。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原心报道。
据知情人士指，孙立军案对中共体制的冲击不亚于王立军案。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日前落马的消息震撼中共公安系统，亦引发各界极大关注。有接近国保的人士表示，孙立军案对中共体制的冲击，对公安系统的冲击不亚于王立军案。孙立军在4月19号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的调查。孙立军落马前虽然是中共公安部排名第5的副部长，但是他担任公安部一局，简称国保，26局局长，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为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的法外机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被认为是真正握有实权的副局长。不久前他还刚刚被派往武汉检查，得到当地公安部门的防疫工作，亦被认为是颇受当局重用。谁知未过几耐，其境遇却突然反转。接近国保的人士段先生对自由亚洲表示，突如其来的孙立军事件确实在国内产生了非常大的效应，不仅是民间的自媒体的话语平台上，大家感到好吃惊。他表示，目前警察内部人人担心受孙立军事件牵连，孙立军最近几年活跃在公安部，始终是秘密警察的最高领导人，曾经有光环，亦曾经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一夜之间变成了阶下囚，对他们警察来讲确实影响非常大。我试探性地观察了一下陪伴我左右的警察，我亦发现他们对这件事的沉默、忌讳甚至小心谨慎的话语。他认为孙立军案不仅震撼公安系统，对中共体制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孙立军的事件震撼力可能不亚于2012年的王立军事件，他对体制的冲击、对公安系统的冲击、对秘密警察的冲击。2012年原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出逃美领馆，引发中共党内分裂，江派人马薄熙来、周永康等人遭到大清洗，余波至今未平。推特账号 at 新高地则认为，在中共党内捉孙立军的影响力决不亚于捉郭伯雄和徐才厚的影响力。孙立军牵扯免提港，他的出事直接牵扯到现任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和前任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论实权，孙比此前落马的公安部副部长孟云伟要大千倍。孙比傅政话在公安仲更有实权。孙立军出事亦标志着党内斗争已呈白热化。孙立军落马民心大快。据自由亚洲报道话， 在中国民间，无论是维权律师还是709被捕者家属或法轮功学员，都对孙力军深恶痛绝。报道引述一位法律界人士董先生说，孙力军曾参与香港铜锣湾书店捉捕行动，参与709大捉捕等。孙力军做了很多坏事，除了对法轮功的打压，他主要主持对民间人士的打压，包括709大捉捕。他是公安部具体组织实施捉捕，并且指挥审讯的人，包括使用酷刑。时事评论人士夏小强撰文指出，从表面上看，孙力军落马不排除是中共高层激烈内斗的因素造成，但是从深层来看，孙力军的落马和之前几年中共落马的所有官员一样，都是因为肆无忌惮地迫害民众、迫害信仰，最终遭到报应所致。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报道。
请听来自雨心的评论文章，清除中共思想病毒是远离瘟疫的根本出路。中共病毒祸害全世界，逝去了大量的生命，令人惋惜叹息。这个让人们不禁想起了中共建党建政以来，从物质财产上、肉体上、精神上和思想上，对全体的中国人民进行了全面的一轮又一轮的无休止的残酷迫害，牺牲了无数的中国人。其实这一切最最邪恶的是中共和你中落了中共思想病毒，不信神，不信普世价值，只信奉金钱和权利，以为做坏事无所谓，这个才是生命最大的惨剧。现在的武汉病毒祸害世界，正义之士以中共病毒称之，有些人认为那个是对中共唯一己私利、耽误信息公开、预警人民的行为不满的一种泄愤称谓。其实不是，不是泄愤，这里入边有两层意思，唯独没有泄愤。一是各种迹象表明这次病毒的产生鬼影匆匆，证据越来越指向中共的 P4 实验室和中共内部邪恶内斗的超限战，而是中共的思想病毒才是中国人受害的根本病毒。中共思想病毒的根本所在，就是中共引导人民要恶不要善，要假不要真，要斗不要和。中共建政之初，民风尚淳朴，但中共以为人民谋利益为谎言藉口，欺骗绑架人民积极参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对积极参与的进行利益施舍，对消极参与的威胁剥夺岗位和利益，对质疑反抗者进行残酷镇压，谎言加暴力系统加诸民众，使民众逐渐失去了正义感、理性思维和勇武的气概，一次又一次的洗脑，使本来善良的中国人错误地认为中共的意志就是自己的意志，中共成为永远的伪光正。而期间最为剧烈的是中国民众思想正义的倒退和异化，衡量人水准的道德和正义理念完全被得益观念所代替，使民众处在危险之中。尤其在这个套固立新、新旧交替的特殊时代，这个时代亦是一些国内外的预言家所讲的政邪大战的时代。这次中共三战狼赵立坚、胡锡进、崔天凯话锋急转，其实是斗争所需、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调整，他们内有政变的诡谲涌动，看似冇咩影响，一旦动起嚟就是天翻地覆。外有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共认识的觉醒，那个不是暂时疫情困难下吓到他们的，腾出手的时候亦不仅是打个导弹吓唬一下而已。他们可能的行动会让中共战狼、权贵们和中共忠实的粉红们绝望地喊不出声来。从人间公义、宇宙正道来讲，人类是要纯洁的、道德高尚的、向神的、顺天而行的，不纯洁、不高尚的 就要想办法变得高尚起来，而人人都有自己的标准，都觉得自己好，人哋坏，人哋唔够人格。但宇宙真理唔会以你嘅标准为标准，芸芸人生，迷迷宇宙，边个对边个错，似乎说不清，道不明。但唔系咁样嘅，如果对某啲行为、事情，仲有好坏、善恶嘅啲许争议，咁样最最简单嘅你系要遵守嘅，就系你要睇清认同同顺应天灭中共嘅天意大势。天要灭中共，你仲跟住佢行，船翻嘅时候你亦灭顶。你要认同真善人嘅价值标准，调整以前错误嘅认识，唔能够认同符合中共邪恶嘅抹黑。响呢两条上冇调合，冇出入，冇模棱两可。必须清清爽爽，清清楚楚，立场分明。尤其嗰啲国外嘅爱国者，响呢次中共同嗰啲粉红对待你回国事件嘅表现，你能够将佢归结响某个网友嘅不理解同恶意咩？你仲唔清楚咩？嗰啲闹你哋嘅人，佢哋亦系中共思想病毒嘅受害者啊！只系佢哋依家仲唔清楚。中共要你爱嘅系你心目中嗰个国咩？其实佢混淆咗呢两个概念，要你爱嘅就系中共本身啊！中共绝对灭亡，中国永远矗立。退出中共，不为中共站台，为你自己活住，活落去先至系今年你要考虑嘅最大问题。任何躲避、任何防护都系表面嘅，系唔可能嘅。中共思想病毒入侵你的心灵，那个先至是你最大的危险。上天派出的病毒就是要找这些对象兑现惩罚。反之，中共的思想病毒清除了，病毒绝对不会找到你，因为这个正是上天要的，要一个明明白白、光明正大、纯洁善良的你，一定相信身边跟你讲真相、行大善的人。中共诱导你是要你支持维护他的统治，而这些人他们没有私利，他们唯一的目的是让你活住，让你好好地活住，不受病毒侵蚀，让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相信他们的话，消除中共思想病毒才是根本的出路。以上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李峰播报。
请听袁斌的评论文章，全球中共支持率最高，华春莹痴人说梦。有人说中共是地球上最邪恶的党，亦有人说是最烂的党，讲的都很啱。不过我还想补充一句，中共还是世界上最热衷于往自己面上贴金的党，这一点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那里体现得尤为突出。一个最近的例子，4月14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发推宣称，中国成功地控制了中共病毒，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的生命放在第一位，每个感染者都能够尽早得到免费的检查和治疗，这个就是中国共产党享有全世界最高支持率的原因。全世界中共支持率最高，华春莹这句话真是令人哭笑不得。之前的事就不提了，就讲这一次的疫情防控。我不否认中国国内有很多五毛、小粉红跟着党媒一起为中共唱赞歌，但是指着鼻闹中共，口口声声将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实质却始终是将政权的稳定放在第一位，掩盖疫情，导致中共肺炎爆发扩散的人少吗？可以说一点都不少。难道华春莹不知道之前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黄宗霖要武汉市民感恩中共时，他们是怎样回答的吗？我记得当时网上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感恩他八辈子祖宗。有人说老百姓没有物资保障，没有生活保障，自己花钱自己隔离，自己花高价钱去买菜买米，自己活命，困了40多天不能够出门，要我怎样感恩呢？有人说 举国之力的捐赠物资到了武汉，却去不到老百姓手上，免费的物资却到了他们的手上，老百姓还是花高价钱去买这些物资。过了四十几日，现在推出所谓的爱心菜爱心肉还限购，老百姓都是穷人，荷包都是空的，感恩是自愿的，你做得好，我们自愿感恩，你什么都没有做，还要我们这么痛苦地活着，怎样感恩呢？还有中共副总理孙春兰一行观察武汉一个小区时，居民接力高呼假的假的，通通都是假的的场景，华春莹莫非不知道？再讲国外，我同样不否认有为所谓中共战役的巨大成绩点赞的，比如被中共收买的世卫组织、中共的大哥俄罗斯、受到中共援助的塞尔维亚等，数埋亦就是那一些了。而更多的则是对中共掩盖疫情祸害全球的批评和谴责之声。众所周知，美国政府一直指责瘟疫之初，北京掩盖病毒在中国爆发时的严重情形，声称不会人传人，在瘟疫严重泛滥时仍宣称可防可控，延迟宣布疫情已构成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导致不少国家误判疫情形势。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强调，中共政府需要公开透明解释病毒究竟是怎样扩散的。就在华春莹14号发推吹嘘中共的当日，川普指示美国政府暂时终止对世卫组织提供资金。他说世卫组织没有履行其基本职责，必须追究责任。该组织还发表对中国错误的资讯，导致无数人因此错误决定而丧生。同时川普总统亦表示将深入调查，并已经和习近平谈论过此事，但不愿透露细节。紧接着1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亦表达了他对中国处理疫情的怀疑，认为中国处理疫情存在灰色地带，西方不要过分幼稚。他指出不可能将信息自由的国家和信息不自由的国家拿来比较。马克龙表示他尊重中国，但亦不会幼稚地以为中国很厉害，处理疫情处理得更好，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如果说马克龙的态度还比较含蓄，这样英国当局的表态就很不客气了。同一日，英国代理首相、外交大臣拉布在新闻发布会上针对中国直言不讳地表示，毫无疑问一切都不可能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继续，我们将向中国提出一些困难的问题，这里涉及的是新冠病毒是怎样出现的，以及为什么没有得到及时制止。加拿大朝野对中共隐瞒疫情亦越来越愤怒，执政的自由党前司法部长尔文科勒要求加拿大政府制裁中国参与隐瞒疫情的官员，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亦表态支持。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亦呼吁对中共采取行动。和莫里森同属执政联盟阵营的澳大利亚众议员克里斯坦森以及参议员安提克亦都先后要求中共政府赔偿损失。还有其他澳洲议员接受保守派媒体采访时要求澳洲政府没收中共企业的资产。澳洲内政部长达顿亦喊话，中共有责任解释疫情究竟怎样开始，应该公开相关资讯并接受国际社会调查。就连中共的老朋友伊朗前一排亦话，中国的疫情数据为苦涩的微笑。面临全世界的谴责和围攻，中共何来支持率最高呢？华春莹是在痴人说梦。以上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只为播报。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6章：以恨立国，国以不国。上二语言。一，僵尸一般的党话。 解体党文化一书曾经系统剖析过中共治下党话泛滥的情况，比如互相叫同志，还有典型的党八股词汇，承载党文化物质魔场的长期运转，比如一会议精神、路线、认识、思想汇报、中共邪教的精神控制手段；二领导、单位、组织、档案、政审、户口、监控严密的组织形式；三宣传、贯彻、执行、号召、劳务、上级、代表、委员会、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四奋斗、自我检查、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煽动斗争为党充电。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中国人从小就浸泡在党话入面，小学生写作文要写红领巾永远跟党走，我爱乜乜党，听党的话跟党走，一直到成年之后还要写学习乜乜大报告心得体会。在中国的大街小巷走一走，从延安时代到走进新时代，各个时代的红歌仍然满天飞。有人可能不以为然，觉得时代变了，现在人即使是使用这些语言亦不再真心相信了。但是问题在于，即使不是真心相信，绝大多数人还是在使用这些语言，这个讲明党话附体在民族语言之上，就好像一个毒瘤，越长越大，被扶住的生命体甚至反过来依赖这个毒瘤，更不可能将它切除净尽。二开口就来的谎话，做人以诚为本，共产党靠暴力和欺骗维持统治，说谎是中共官员的必备素质和拿手好戏。六四屠城之后，新闻发言人面对中外记者的提问，面不变色心不跳地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十几年后，中共倾举国之力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其发言人又大言不惭地说中国人权状况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小孩子从小被教育说谎，政治课、历史课、语文课充满谎言，答题的时候绝不允许越雷池一步，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说谎张口就来，没有任何负罪感。从政府新闻发言人到喉舌媒体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从各级党官的报告到文史方面的学术研究，从公共领域到家庭生活，中国社会弥漫着数不清的谎言。人民日报只有日期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认识了。中国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谎言的国度，敢于讲真话、讲真相的人凤毛麟角，被视为异类，甚至被联合绞杀，这个是中共全面败坏社会道德的直接恶果之一。三大行其道的鄙话，古代中国可能是世界历史上官员文化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汉代开始，中国开始就有比较完备的官员轮选制度，从隋朝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的科举制度，选拔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进入政府，辅助皇帝治理国家。从流传下来的正史和各种史料来看，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的文明程度令现代人惊讶不已，温柔醇厚的诗教、温良恭俭让的古训，都使古人讲话平和、宽厚、谦让、礼貌，彼此语言从来不曾登上大雅之堂。这一切到了共产党这里就彻底不同了。中共起家时就是流民无产者，中共党魁的鄙话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文件、报纸、文集甚至诗歌入面，成为民众效仿的对象。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上边放个屁不全是香的，这里亦有对立，有香亦有臭，一定要闻一闻。此后共产党每一代党魁都如发炮制，放狠话，讲歪理。邓小平的学生蛙不听话，一个机枪连就解决了。江泽民的门星发大财， 针对法轮功的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不管是内容定是表达方式，都是邪恶至极，上行下效，暴戾之气席卷了全社会。四、铺天盖地的脏话，中共的堕落是无底线的，中共造成的中国人的堕落亦是无底线的。而家好多空虚颓废的中国人只好靠闹人来维持心理平衡，用讲脏话来宣泄心中的愤懑，用自我作战来显示卑微的存在感。几万人响一起大声恐骂脏话的场面成了中国足球场上的常态，种种自我作战的语词成为流行语，被网民每日千百万次地使用。中文网络上充斥着各种难以引用的粗口，现实生活中甚至妙龄少女在大庭广众之下亦可以肆无忌惮地讲脏话。使用如此粗俗语言的人，其精神世界是几咁肮脏和荒谬。三、行为低下。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先秦典籍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入面详细记载了中国古人极为丰富优美的礼仪，亦探讨了礼的天道根源和礼背后的哲理。这种礼的精神一直延续到中共建政之前，有人或者还记得1949年前受教育的老年人几咁彬彬有礼。可悲的是，中共统治几十年后，这一切彻底被毁了。礼必须有节，节就是节文，即规矩。古代儿童启蒙首先教的就是洒扫、应对进退这些生活中的基本规矩。老一辈的人常说，做人要有做人的样子，这句浅近的话入面包含了很深刻的道理。神给人规定了行为规范，并且通过典籍、礼仪、习俗等一代代传承落来。家规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家规家训延续了几千年，讲明它的存在对于家庭和社会确实具有重要意义。三国时期诸葛亮的《诫子书》，唐太宗的《诫皇叔》，康熙皇帝的《廷训格言》，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都是做人和维系家族自治的规范。对于后代教育、家庭伦理、家族事务、自身修养、为人处世、兴家立业、报效国家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直到中共散政以前，中国民间仍然流传着大量的家规家训，成为人们立身处世的基础。有人曾经总结过流传好讲的家训30条，其中包括不准不称呼长辈为你，不准摁脚，不准不叫尊称或名字就讲话，不准当众咋呼，不准乱讲话，主人拿起筷子客人才可以喐，回家要同长辈打招呼等等。虽然睇似琐碎细小，但对于规范个人行为、融合人际关系却非常重要。人的行为举止是人的教养、德性与智能的外在体现。中共破坏道德，让人言谈举止随心所欲，无规矩，行为低下，将好大面积的人群变成劣等的人。中国古人重视人的仪表，让人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现在的中国人好多弯腰驼背，走姿站姿奇形怪状，姿态不雅，气质不佳。在国际上，中国游客的行为常常令人侧目，他们大声喧哗，在名胜场所吸烟，随地吐痰，随意插队，随意攀爬名胜古迹。中国游客数量激增且不讲文明，令瑞士人感觉受到挤压。有乘客投诉中国人在车上随地吐痰，并黐在其他游客的鞋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瑞士人和中国游客增开了专列。更有甚者，2015年一名中国女子在英国巴宝莉名牌专卖店门前把着小孩大便。2016年8月2号在圣彼得堡参观的中国旅游团中，一名母亲为了让自己孩子上厕所， 直接就让孩子在俄国皇宫叶卡捷琳娜宫大厅历史悠久的豪华硬木地板上小便。事件震惊所有叶卡捷琳娜宫的工作人员，从馆长到普通服务人员都赶到现场查看和处理。工作人员说，这个是历史上首次发生这种事情。中国人的素质真的这么差吗？其实并非历来如此。现今国人的质素低下是共产党数十年如一日破坏传统文化的结果。四，人像怪物不像人样。相由心生，人心的变化会影响到人的外形和表情。在中共的摧残和变异之下，中国人不单止心灵变得荒芜粗粝，连外形和表情都变得不一样了。近年来社会上旧照片流行，现在的中国人开始怀念从前人的质朴和纯真。晚清民国照片上的人物形象和气质似个人样，男人似男人，女人似女人，能体现出人的优美仪态和传统文化的积淀。好多人看到自己祖辈在几十年前的照片，纷纷感叹那时人眼神中的纯正和善良。不管在东西方传统的影视作品中，正面人物形象一般是美好的，令人向往的，反面人物的形象举止是相对负面丑的和低下的。中共建政之前的人是在一个正常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正的因素居多，因此外形和表情都充满正气。这样的演员演坏人，往往要反复揣摩怎样变坏，仍然很难学似。现在中国大陆的演员是在中共党文化的毒性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外形和表情正的因素不足，邪性脾气霸道，流里流气不正经，演好人要学还学不似，演坏人不需要学，自然而然地演就好似。过去的人将妖气魔性当成贬义词来用，随着社会上负面因素的增加，现在竟然有人用有妖气赞美演员有气质、有才气、有创意。魔性成了一个正面的形容词，用来形容人、事、物古怪又不乏趣味。年轻人经常用这个人真是太魔性了，魔性的笑声等等表达赞美之情。有妖气变成了漫画网站的名称，妖怪管理局成为电视剧名称。该剧组以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只妖为主题，面向全球征集有妖气的演员。这些从侧面表明，经过文化的破坏，人们的审美观发生了几大的变化。当今社会的很多中国人气质和形象庸俗丑陋，不修边幅，油腻猥琐，穿衣服花里胡哨，随意出街成为了社会常态。现在很多男孩子没有阳光之气，讲起话来嗲声嗲气凉凉康，以身材纤瘦为美，染住头发，眼神飘忽迷离，扭捏作态，不男不女，衣服窄窄的半截裤，头发剃得一是好似茶壶盖，一是好似雀巢，或者留住好大一执好似假发套在头上。女孩子穿着中性，发色奇怪，面无表情，眼神阴冷，受斗争哲学影响，传统的温柔贤惠被强悍干尖替代，越来越没有女人味。社会上流行卖萌、装嫩、扮酷，成年人的行为向低幼发展，不分场合地诈娇和打情骂俏。不用跟古人比，就跟几十年前比，这样的人已经远远低于神和人规定的仪表和行为的规范，表面形象就好像怪物一样。这个还是神造的人吗？神还承认这样的人是人吗？这样的人不危险吗？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希望之声。
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
在你身边。